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今天我们要继续上第四个课，题目耶稣受试探。耶稣受洗以后，圣经就记载圣灵带他到旷野受试探。我现在要把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的经文记载耶稣受试探的事读给大家听。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单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没有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关于耶稣试探的事，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也同样的记载，但是马太福音有一个记载是路加没有记载的，那就是当魔鬼离开了耶稣以后，有天使来侍候他。为什么耶稣要受试探？为什么撒旦敢来试探耶稣？到底耶稣受试探是怎么一回事？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不少的谈论，有的人说耶稣受试探，那是在灵里面受试探，是灵界的事，不是肉体的事。也有的人说耶稣受试探是人想象出来的，为了帮助后来门徒受试探的一个榜样。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最主要的就是要打败那试探人的魔鬼。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受试探不是他单独去面对试探，路加清楚的记载耶稣被圣灵充满，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这里我们看见受试探是上帝许可的，是圣灵引导的，而且是圣灵充满以后面对的事。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受试探，不是在他灵性很低落的时候， 乃是在他属灵很高超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乃是圣灵带领我们去面对这个试探。因为魔鬼是灵界的，我们要面对魔鬼的试探，实在需要圣灵的带领，圣灵的充满，我们要依靠圣灵才能面对魔鬼的试探。耶稣在这里受试探不是一天，圣经说40天受魔鬼的试探。在这整整的40天里面，耶稣基督不断的受试探，可见试探不是一件短暂一时一刻的事，乃是一件长久的事。耶稣基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禁食，圣经说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期满了他就饿了。这里好像说耶稣在那40天应付魔鬼试探的时候不觉得饿，只等到日期满了，他说日子满了，他才有感觉肚子饿。这是一件很特别的记载，但是圣经这里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受的第一个试探就是食物的试探。当耶稣感觉到自己饥饿有需要食物的时候，试探就来了。那可见在那头40天耶稣受的试探跟下面所提的食物的试探还有其他的试探是不同的。头40天耶稣受的试探是什么，圣经也没有记载，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虽然有一些的人有各种不同的猜测，但那不过是猜测而已。耶稣基督受魔鬼三方面的试探，第一是食物的试探。这里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各位，我们注意，主要的这里还不是食物的问题，乃是上帝的儿子。魔鬼叫耶稣怀疑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你若是上帝的儿子，换句话说你不一定是。魔鬼对我们基督徒的试探常常是我们身份的试探，是我们地位的试探，叫我们怀疑我们是上帝的儿子吗？叫我们怀疑我们是基督所爱的门徒吗？叫我们怀疑我们真的有永生吗？如果上帝是你的天父，耶稣是你的主，你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事呢？这种地位与身份的试探常常叫我们怀疑上帝的爱，上帝对我们的关系，还是我们已经领受上帝儿子的身份的这件事。魔鬼非常厉害，他常常用现实的事，我们日常的需要，叫我们怀疑我们的身份。当亚当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叫亚当怀疑神对他的爱，神对他的应许，神给他的权柄等等。我们如果听见魔鬼叫我们怀疑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接受他的提议，我们就很容易的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就很容易忘记我们不应当做的事，我们却听魔鬼的话就去做了。在这里耶稣基督怎么样应付魔鬼这种的试探呢？耶稣不用自己的话，他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是记在生命记第8章里面，那是当以色列人 在旷野，差不多要走完他们40年路程的时候，上帝叫摩西再次提醒以色列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人活着有肉体的身体，我们需要食物维持身体的生存，但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的。因为在以色列人旷野40年的经验，他们真是单靠神口中所出的话，就是他们每天所吃的玛拿，也是因为神的话吩咐玛拿从天按时降在他们的营地，他们每天所喝的水所用的水，也是靠着上帝口中所出的话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不但是吃的玛拿喝的水，就是他们每天所呼吸的空气，也是上帝的话而供应他们的需要。我们真的感觉到非常奇妙，人活着是靠口里的一口气啊！我们常常说我这一口气还存在的时候，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一口气从哪里来，谁给我们这口气。我们都有这个常识，我们身体需要的是阳气，但是我们身体经过整个的体系，我们呼出去的是碳气，而碳气跟阳气在空气里面的比例和我们所需要的比例是很不同的。可是很奇妙，上帝就安排碳气和阳气一直在很平衡的供应人的需要。人口里的一口气实在也是靠着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件事。不久以前我遇见一个中国的医生，他不但会中医，他也会用气功给人医病。一天我跟他谈到，你用气功医病，请问你知道这一口气从哪里来？这个中医深深的思想以后，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就告诉他，这一口气是上帝所给你的，如果上帝不给你这一口气，你连这口气也没有，你也不能医治人的病。他听得非常惊奇，他觉得真是宝贵，因为上帝给他一口气，他才会帮助别人。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是真理。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升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耶稣基督受的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这个试探就是要得天下的试探。我们人生下来，我们常有一个很大的愿望，我们要得天下。圣经说天下万国，那是一个形容词了，因为到现在世界的国家也不过只有170多个国家。天下万国那就是说一切的统治权柄。我们人一生下来， 也很想有权柄，所以当我们做婴孩的时候，常常因为人不注意我们，就用哭来争取人的注意。假如我们家中还有小弟弟小妹妹来了，我们常就用权柄要管他们。从婴孩开始到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人非常羡慕权柄，一旦有了权柄就觉得非常的荣耀，所以权柄跟荣耀常连在一起。但是有了权柄是一件事，怎么懂得使用权柄又是一件事。魔鬼在这里试探耶稣什么呢？他说这一切的权柄荣华，就是指着管理天下万国的权柄和荣华。他说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魔鬼讲这句话是在不合圣经的真理。上帝从来没有把天下万国的权柄交给魔鬼，你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的。上帝没有把权柄交给魔鬼，魔鬼怎么会有权柄给耶稣呢？可是他就这么说了。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我们必须要知道权柄的来源是哪里来的，谁会给我们权柄，真正的权柄是谁给我们。在上一课里面我们引用但以理书第二章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灭亡废亡的权柄在上帝的手中，因为上帝是万有的源头，所以权柄是属于上帝的。只有我们的上帝有权柄给我们管理什么，我们才有权柄去管理。这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就对人的一个应许，要叫人类管理天上地下和海里一切的受造物。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人会给我们权柄，也千万不要以为鬼会给我们权柄，那不过是欺骗一件事。耶稣基督在这里怎么样回答魔鬼的话呢？第八节说，耶稣说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魔鬼讲权柄，耶稣回答是敬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像耶稣的回答不是魔鬼所要试探的事，其实这里真正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人生在世主要的不是得权柄，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知道敬拜独一的真神，单单侍奉他。因为这位创造我们的上帝是最伟大的上帝，是我们应该好好认识的上帝，是我们应该侍奉的对象。假如我们不懂得敬拜他、侍奉他，而单单去侍奉那虚假的权柄，那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主要的不是要得权柄，乃是要侍奉。权柄是什么呢？讲起来非常的空虚。很多人觉得他有权柄可以作威作福，其实权柄是一件很虚假的事情。如果你应用权柄的时候没有人服从你，这个权柄就等于零的。所以我们有权柄的人，还是说你得到权柄的时候，你真的要有智慧，怎么使用这个权柄去造就人、去帮助人，而不是去管辖人、去害人。耶稣基督从来不要求权柄，耶稣基督也不求从人来的荣耀，因为他知道 人给的权柄和荣耀又是虚假的，因为那些人有没有权柄给人权柄，那些人有没有荣耀，他有什么资格给人荣耀？所以耶稣基督回答魔鬼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敬拜上帝，侍奉上帝，这是我们人类在世界上唯一的权柄，这也是我们人类最大的荣耀。魔鬼试探耶稣的第三件事是什么呢？第九节说，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魔鬼看见耶稣基督一直用圣经来回答，所以他也引用圣经。可是我们如果注意到诗篇第91篇第11、12节的话，我们就晓得魔鬼抽用了圣经，因为上帝差遣他的使者保护我们，用手托住我们，是在我们走路的事上，并不是从屋顶上跳下来他有保护。这是表明魔鬼断章取义错用圣经。假如我们自己对圣经不熟的话，常常与魔鬼引用圣经，我们就听了，结果我们就会上当。耶稣基督他不但读圣经，他非常熟悉圣经，他对圣经的词句也非常仔细的记作，这告诉我们读圣经要很细心的。我们常常觉得这个经文我已经知道了晓得了就这么过去，但是我们应当要效法耶稣，要细心的。耶稣怎么回答魔鬼的试探？第十二节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在这里耶稣基督就把他的身份写明出来，他晓得他是上帝，他是魔鬼的主啊。这里很重要的一点，耶稣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他大过魔鬼，所以他说，魔鬼你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我是你的主，我是你的上帝，你不要试探我。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宣告。耶稣基督在受试探，他从来没有怀疑他的身份，他没有怀疑他的地位，他非常清楚。让我们在受任何的试探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大过魔鬼的。耶稣基督对门徒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他算不得什么。我们常常怕魔鬼，把魔鬼弄得很大，我们怕了，所以我们就听从魔鬼的试探。耶稣基督宣告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这句话也常常我们要引用来对付魔鬼一切的试探。马太福音记载，魔鬼离开了耶稣以后，有天使来侍候。这句话告诉我们，受试探要费很大很大的力量。一个人在受试探，不但是精神要受很大的压力，他的心灵、他的肉体都受到很大的压力。感谢主，我们受试探，上帝会差遣天使来侍候。在希伯来书第一章14节告诉我们，天使是复义的灵。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有天使来侍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路加福音记载，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除了40天的试探，还有这三样的试探用完了，圣经说什么？他暂时离开耶稣，因为魔鬼他用完了各样的试探，不能叫耶稣中他的诡计，他就暂时离开。这个离开并不是说 魔鬼不来再试探，乃是说魔鬼他离开耶稣，再想想用什么别的方法，趁着还有别的机会可以来试探。但是我们感谢主，在整个耶稣基督的生平里面，在四福音里面的记载，耶稣从来没有失败过，他没事受试探，总记得自己的身份，总记得圣经的话，他拒绝撒旦一切的试探。正如圣经告诉我们，撒旦的试探我们靠主的恩典拒绝，我们就得胜。所以千万不要接受撒旦任何的试探。我们感谢主，他在世的时候受过试探。希伯来书第四章特别记载，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不犯罪。这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受试探能不犯罪，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千万不要先怕魔鬼就妥协了，没有斗志。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基督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求主帮助我们，在任何的试探效法耶稣，能够用圣经的话、圣灵的能力拒绝撒旦一切的试探，叫我们成为一个胜过试探的人。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在试探里面的经验去帮助那受试探的人。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真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受试探的事给我们启示，我们受试探应有的态度立场，我们用什么来拒绝撒旦的试探。我们感谢耶稣这样的宝贵的榜样，我们感谢耶稣，当我们受试探，你与我们同在，你要差遣天使来侍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常记得，我们因信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因信有了这个地位是永不改变，不需要怀疑的。虽然我们的环境有所改变，物质的需要有所缺乏，但是我们的身份永不改变。帮助我们精细的读圣经，用你的话对付撒旦一切的试探，叫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可以帮助那受试探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信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